有一个灰姑娘妈妈死了之后，换了一个狠心的后母跟姐姐，对不对？有一个白雪公主，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她妈要杀了她。这个是刚好达到一个爆点呢。就是最近有个电影叫什么《公主与猎人》吗？大家看了之后，这个影评啊，是说这个魔镜啊，真是挑拨离间。那个莎莉赛龙演的那个皇后啊，演得那么漂亮，那个暮光村姑啊，长得那么丑。如果那个魔镜不要罗嗦的话，那个皇后怎么会感觉到这个女儿的存在？怎么会感觉到威胁？怎么会逼着这个女儿造反呢？对不对？所以是魔镜不好，乱讲话了。这么丑的公主，要说她比皇后漂亮之类的。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不能要让这个，就像迪士尼卡通，对不对？就是为了让后来人聚集，让这个神仙教母的魔法棒帮你把南瓜变成马车，帮你穿上豪华的晚礼服，为了要让故事有之后的那个戏剧性的转变，所以故事的开头需要有一个虐待你的后母姐姐。我会觉得人生要这样子看待它。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人生会选择这个不可爱的开场，是为了能够让后来能够转到很精彩。可是当然也有些人，对不对，就是受制于这个不可爱的开场，然后一路走到后面都笑都活得不开心，那这个故事就猛掉了吗？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作者的话，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无聊吗？就是这故事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如果大宇宙有个童话故事全集的话，就是那个猛掉的故事，到时候就是没有人会翻你了。笑，作者就永远像是无名氏一样的存在。所以这个生命里面的好或者不好，我也觉得大概当作是一个故事的基本素材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那种电影会很好看，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生命里面有一些困境，或是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但是他可以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然后活得更快乐，对不对？这是好看的电影吗？那当然，一开始有些困境是可以的了。那这个王尼呢，就回答说，智人神级。那就是说，我们道家的认为的最高境界的人，那就很神了。大则焚而不能热，和汉户而不能寒。就是如果太阳啊撞地球啊，所有的湖泊都烧起来，他也不觉得热，那整个银河都结冰了，他也不觉得冷。积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雷把山打穿了，这个大风啊把海卷成大海啸他也不怕。但是他这样讲的意思啊，比较象征性的讲法就是，我说过道家认为的逍遥境界的人类，就是一个以灵魂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物质世界的人。所以这个物质世界可能有一天，我人类真的在某一天走某一个世代了，要面临到地球毁灭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地球恐怕也是有斗用年限的啦。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自己是安然的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地球毁灭也就毁灭吗？那同样的，面对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当然认为啊，道家的观点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点矛盾的。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来这个世界是来游戏跟创作的，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玩这个游戏。我就说小朋友，对不对？在打电动玩具的时候也是比读书的时候认真的啦，对不对？所以既然是来这个世界上玩的，所以一定要很认真的玩，对不对？打球当然要赢吗，是不是？打篮球让你一个让你投笑，那没有这样子的吗？就是要玩游戏当然是要赢，要分数越高越好，对不对？那可是反过来讲，正因为是来玩游戏的，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能太计较。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这个时间遇到的一些成败能够真的对你怎么样。就算现在迎面一辆车把你撞死了，我觉得道家的观点还是会觉得，那你也不过就是安然的在另外一个世界醒过来而已，就是没什么大不了。就是因为没什么大不了，所以人生是可以很勇敢很尽兴的去过的。那他说，若然者，像这样的人呢，乘云气，骑日月。所以这个好像他在说，表示人的灵魂是很大只的哦，就是可以屁股坐在星球上面的。那说不定哦，就是说不定我们的世界在另外一个次元的人类 看起来是多小的一台游戏机啊。我们这样投胎，说不定好像是把大象放到一个烧瓶里面这样子的情况，我不晓得啊。那而游乎四海之外，就是在这个物质的星球之外的世界游玩，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就是当你呢能够了解到生跟死都没有太大的不同的时候，那利跟害这种人生里面的小小的得失啊，你用这样小小的端小小的边边角角，你又怎么会乎呢？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我不想说我们讲到道家在乱打高空，我真的不是要各位同学读到这一段今天回家就要大彻大悟了，我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把自己或者各位想到那么骄傲，但是我觉得一个基本的认识还是要有的，就是人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面对的任何困境，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场游戏，去思考怎么样可以玩赢这场游戏，那还是生活会比较有意思一点。那当然齐物论这个篇章的铺陈转到这里的话，接下来是要转到齐死生的观点的了。